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启木。
启木你好，今天咱们的节目里应该谈一些什么呢？
主要是你跟小贝做节目做了两次，
做两次，
还有两次提到吧。
提到什么事情？
叫我爸是李刚。
那个你要搞清楚，是小贝跟我提的，不是我跟小贝提的，我根本连这个事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
对，我就觉得你提都提了，这个不能没有下文啊。而且这个小贝兄讲了两次李刚是高干。
等一下，你这从头讲，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比我更不明白，我到现在就听他稍微讲了一点。
蒙哥有没有听过河北省保定市啊？
听过，保定府不是从前这个什么镖局啊什么的？
对，就是那样。当年的保定府很厉害，现在保定也越来越重要了，因为它这个北京的郊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天晚上，有一辆大众的轿车在河北大学校区内，高速行驶，撞倒两位女生。她车速快到一个程度，有一个被撞的女生是被撞得腾空了，
哎呦，飞起来了。
对，这个事儿其实都不算新鲜，车祸嘛，这车祸在哪都会发生。这新鲜的事是这样，就是这个车撞完人以后，她根本就没有减速，然后还她的后轮还从另外一个女生身上压过去，
那出人命了是吧？
他不但没有停车，他继续开到宿舍楼，这个河北大学里头宿舍楼，把他的女友放下，然后那这下那两个人已经被撞了，那种鲜血涌流这种，然后就是不省人事，这学生们就愤怒了，就被拦下来了，被拦下来了以后啊，据我在网上看到的照片是这样，他的前面的挡风窗都被撞烂了。就撞的那种裂得很不像样的那种。
是啊，一般是会这样子的，要是
被
高速撞人的话，
被人撞上哈。
对。
这个肇事者他这个下了以后他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内疚的。他一句话是说哎呦看把我这车给刮的。首先他是一时半会不下来，后来大家看见那么多人都在那围着他就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那句名言，他说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然后这五个字就一下就出了名了。
是，
蒙哥，你要不要猜一下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物？
据小贝讲是高干了，那就一定是高干了。
他是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局的副局长，这个相当于休斯顿、唐城警察局副局长，
那也不错了。
哎呦，你可以设想要是这样的情况发生，然后他就把胸脯一拍，他意思是怎么有我爸摆不平的事儿。
那后来这个事情到底摆平了没有？
最近这两个礼拜确实有结局了。首先他第二天河北大学所有的学生都被辅导员谈话，不能接受任何新闻媒体采访。
真的？
但是呢这些学生可以上网嘛，所以现在中国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哦，通过网络就这个消息就散发出来了，
连我们世外桃源都听说了呢，当然很多地方都听说了。对，
网络一炒作就开始兜不住了吧，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所以这个河北省的省长就表示了，就他们那个保定市啊，那上面是河北省啊，他就说对于这起事件要依法严肃处理，而且他要通过省委专门成立工作组，让另外一个县的人民检察院来起诉他。至于学生们这个不能被新闻媒体采访，这是一贯的事情哈。比较有意思的是，第一个是10月21号下午，中央电视台专门采访肇事者和他的父亲
李刚先生上台了。
李刚先生上台了，但是没有采访受害人的家属。那撞了两个女生，有一个当天深夜就死了，还有一个一直在医院待了好多天，他也不采访那些家属。他在采访这个李刚先生的时候，李刚先生长得一表人才，李刚在那里道歉呐、鞠躬啊，
承认他这个他的孩子是肇事，是出错了，是不是？
对，他承认他孩子早逝，他说虽然啊我很心痛，但是我一定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哦，那很好啊。
那蒙哥不觉得为什么他只采访他不采访受害人家属？
这个跟李刚没关系啊，这是电视台的问题，那是新闻自由，他不喜欢采访，那总是到后来法办了没有，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再往下来，10月24号的肇事者呢，首先是因交通肇事被依法逮捕。那这边的律师就不满意了，他说车速过快，在校园里本来是开5公里的，结果他开了可以把人撞飞起来。第二，他查出来他醉酒驾车。第三，
他十之八九喝了酒了或者吃了药了才会这么。
喝了酒了。然后第三呢，他这个肇事之后他就跑啊，
就是离开肇事现场了，就美国这边的规矩来说了。
回来以后他这些恶劣的言行这就不用讲了。在中国有两种可以判，一个呢是判他是危害公共安全。因为那个地方是在他撞人的是在河北大学里头一个超市的门口。
哦，
不撞到这俩也得撞到别人啊。但是呢，如果以交通肇事，他就是判3年以上7年以下。
是。
如果按危害公共安全，大概在不到一年前就有个另外一个案子，他们就判出了无期徒刑。
呵。
所以10月24号被起诉的时候就已经是按照交通肇事被起诉。
是故意的。
但是代理律师就不干了哈，他们那个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就受到了北京司法局的警告。
说什么？
叫他们这个悠着点，那也不能说不让他们办啊，对吧？主任也不讲，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然后这个死者的哥哥呢，警方就通知他说李刚先生要求解剖尸体查死因。
哦，真的？
肇事方说有两个办法，你要是坚持要告，我们就解剖身体查清死因。然后解剖尸体那些人啊，多半是跟啊是一些特别的人。然后呢，或者你就同意赔偿解决这个、
哦、私下赔偿解决，就是
哎，
你不用打官司了。
他也不一定。就在大概一个多礼拜前吧，最后呢，肇事者因交通肇事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监外执行。
啊，监外执行就是不用坐监。
对，不用坐监，他有些什么原因，这个那不是那么清楚，有说这个的，有说那个。然后赔偿死者家属30万，大概也就不到5万美元。伤的呢赔5万。然后呢，肇事者被单位除名，李刚先生被调到另外一个分局做副局长。
哦，
这个河北大学把死者呀、伤者的同一个宿舍的那些学生呢，全部保送研究生。
哦，全部保送研究生啊，还这么好的事情？
就是再也不许接受任何采访。
呵。
哎，那当中还有一些谣言，我们就不讲了。其实我今天为什么特别想讲这个呢？
为什么？案子也办啦，这个死者家属也接受抚恤金，是不是？那不是就过去了吗？
但是难道人不会觉得气愤吗？如果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在河北大学，你说让他们怎么办呢？
保送。
那他能做得出来吗？他能做什么呢？哦，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从我在这里得到的小道消息，就是这个有这个从保定的，就从河北的，就是从保定市的另外一个大学来这边访问学者，我就问他，我说那在那边这件事情有没有底下这个民众啊讨论得很激烈啊，学生们啊。他说曾经很激烈，但是呢耐不住保定的房价从9月份到11月份涨了将近1倍。
为什么？这跟房价有什么关系？
这个没有直接关系哈，我想不会他5个字导致房价上涨，但是正好从8月份他离开保定，他说他们那个房子还是4000人民币1平米。等到他11月份，就是11月中旬呐、啊，短短3个月就已经变成7000多块人民币1平米了。啊，但因为这房价一涨，大家的这个重心就变了。
哦，就不谈这事儿了。
啊，就只讨论这个事情，他就根本就不管这事情了，对不对？所以对那里的年轻弟兄姐妹，无论是读大学的，还是说自己毕业工作的，对他们来说碰到这样的事情，你说除了热血沸腾，除了这样这个有一点义愤以外，你说他们可以做什么呢？
这样看比较简单。你觉得在美国的话会怎么样？
我觉得在美国，那这个律师就一定要站起来了。
不见得，美国的黑人曾经也被歧视得很厉害啊，他 他们到现在还是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呢。
他暴乱，这也得黑人多的地方。你看
其他事儿，我是觉得到处都有了啊。有一件事情可能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学校禁止学生接受采访，学校用保送学生的手段来贿赂学生，希望把民意压下来。
对，大棒和胡萝卜。
学生会吃这套，美国的学生不可能吃这套了。
哦，美国学生要是知道这个事情更加气愤。
对，你要是没有这样的手段还好，你要是有这样的让他们看起来可能是觉得贿赂啊，你们自己有点心虚啊，想要牢笼我们啊，想要压榨我们，那美国学生绝对不敢
啊，情愿自己再受点迫害的也得站起来，对吧？
因为当然他这个已经有一个司法程序啊，这个司法程序只要他们双方同意，你其他人没什么好讲的。
对
啊，但是你学校不准学生接受采访，不让他们讲，那学生就不讲。哎，这个是中国学生跟美国学生很不一样的地方。美国学生你越不让我讲越有问题，我越要讲，何况这个死伤者是我们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同学啊，你要是没有在司法程序上取得公平的裁决，那我们一定起来自力救济替他伸冤的，绝对不罢休的。
但他跟谁讲？
你要愿意讲还愁没有人听吗？网络也可以讲啊，走上街头也可以讲啊，那个后果很严重就是了。你连告洋状外国人都有兴趣的，现在中国是世界新闻的焦点了，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你要是压根儿就决定把自己的嘴巴捂住了，我看见的事情我不说，政府要给我的好处，给我的胡萝卜，哎，我也照单全收，那你当然觉得无处可讲了。这个咱们不谈。可能比较值得讨论的事情是，你觉得为什么中国人跟美国人在这方面很不一样？
这真不好讲哎，那只能说这个基督文化的影响，基督徒的社会责任。
这么快就扯到基督身上了，
那这不是你一打我想这肯定往高里来嘛，对不对？
现在这个当场看见的这些学生，他们讲不讲有没有任何的区别？
哎，不，有些东西，比如说啊，比如说当场看见那么多学生，他们都愿意出来作证的话，根本不需要解剖身体啊。
哦，那当然，那是
那个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的嘛。那但是那些人没有出来呀、
你觉得他如果要出来的话，他会怎么想？
他会怎么想？
对，
那因为学校跟他讲过，他就会有点害怕。万一我站出来，
但是对他自己来讲，他要站出来，这个讲这件事情，他必须要承担一定的后果，对不对？
对。
那这个一定的后果，在他心里面是怎么打算？我如果站出来讲，学校会找我麻烦，我甚至可能会被学校开革啊。那我站出来讲，对这个事情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不知道，然后就算影响了一些又怎么样？往后想个三步五步六步七步想不下去了，
哎呦，
决定说还是算了吧。这个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啊，就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讲，枪打出头鸟嘛，我为什么要做这类的事情？我是觉得热血沸腾，路见不平，还是义愤填膺，还是怎么样？我为什么要出来做这个事情？尽管很想做，尤其要是没有别人在做的话，我自己要挺身出来做，到最后我到底落了什么好处？我反而可能连累我的家人，对不对？我有没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
就是
值得我去做的原因？对不对？
就是我对，有一个更高尚的原因。那
不说高尚不高尚了，总之他需要有一个动机啊，是吧？连咱们毛主席搞革命都需要有动机啊。你干什么都需要有动机，你这个动机以后你有一些花费你要计算，你得打算。这个其实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为什么美国的学生，美国的年轻人，而且他们传统的这美国人呢，往往在这些的事情上呢，他愿意花很大很大的代价来讲他要讲的事情？他们也会打算，他们不是不会打算的。
他们当然也会有后果呀。
对呀，那当然。你晓得，直到现在啊，为朋友伸冤，为同学伸冤，更不要说为儿女伸冤，搞得倾家荡产的美国人呢，比比皆是。但是我们可以讲说，社会的结构不一样，所以在中国的后果比在美国的后果要严重很多。可是正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中国的社会结构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印象非常非常清楚，就是六四的时候，那时候啊，我们周围已经有很多很多我们在传福音的对象，我们也蛮熟的。 当时就有访问学者跟我讲了，
嗯，
这个伟大领袖老早就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问题看得很透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啊，骨头软，
坦克车
一压就平了。
哦，那确实是，确实是。
我听了这话，我还有点，我不知道是同意好还是不同意好。
就六十之后，确实那知识分子真是压的是挺平的。
哎，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不同啊，对不对？美国的这些知识分子也好，老百姓也好，
嗯，
你越压他越不平的，
嗯，
很奇怪的。啊，
你就说这个当中有一个什么最很根本的原因呢？
根本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
嗯，
几乎美国的黑人，他们也受这个习气的影响很深呐、啊。
嗯嗯，
要不然这个马丁路德金他们，他们那个真的是不容易啊，把自己从白人社会真正翻身翻过来。
他们那个他们付上真的是很大的代价，
相当大的代价，
很大的代价。嗯，
直到今天他们是抛头颅洒热血的。
嗯嗯。
中国人就是很会明哲保身。
但是我们也有五四啊，那个六四之所以会起来啊，也是都是有这样的时期的呀。
搞群众运动，大家在受到某一种这个时事啊或者环境的刺激，这知识分子当然会起来，当然会愿意起来，是不是？
嗯、
可是在一定的压力之下、嗯、很快就没有声音了。
嗯。
即或有一些声音呢，往往也不成气候，因为不会有太多的人这样响应。
嗯、
对不对？你再继续做下去你又怎么样？你一个人到底能够带进多大的影响？你为什么要带进这个影响？
嗯，
是不是安定中求进步嘛？这事情要是在二十年以前，那现在比起二十年以前已经好太多了，对不对？
你说现在的这个公开公平程度啊，那是
是啊，
那是要好多了。那起码还有个法律程序，可能二十多年前就没有法律程序了。
就是啊，所以你看中国人有他的思想吗？对、嗯、但是为什么这些西欧人跟我们这么不一样？
嗯，
是好还是不好呢？
哎呀，要我是觉得好，但是我还真没想出来为什么。这根本你是一个原因还是几个原因呢？
对，我怎么知道
啊？
是你要跟我谈这个题目，不是我要跟你谈这个题目。
哦，那下回分解啊。
不行了，我们还是得有个结果才行。
不是扯到这个基督徒社会责任，我觉得这扯不到哪去了。
我不觉得它是一个社会责任的问题。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像
对人的尊严的认识，
可能最清楚的地方还是回到这个美国独立那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美国独立那段时间，其实有相当多的人是不主张独立，不主张去跟英军打仗的。
哎，对这个我有一次听广播听到了，他那个比如说德拉威尔那个州，他就是他们重要人物就是四票和三票，
嗯，
然后还好有一个人生病了，有一个人缺席了，结果那个本来少数的三票说要独立的，变成三票胜过两票了。
美国人也绝对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像他们这样的啊，抛头颅洒热血的啊，
嗯嗯，
也有很多人和中国的思想很像，就是明哲保身啊，但求安定就好了，
对对对，你干嘛去闹事，安定而且慢慢的变化，
对，
中求发展的变化。
何况当时的英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啊，
嗯，
美国这么几个小破人，小几把小破枪，
而且对他们也没有那么坏啊，是吧？
是啊，是的、啊，不过就是。多收点税嘛，
多收点税了，又没有
都管管你，不让你们有太自由的贸易，就是这样子啊。
嗯嗯，
是不是？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嗯，他们居然可以为他们所相信的东西就跟你干到底，而且他们不让步。嗯、你知道，一有问题，像现在的美国，你已经看不出来了。美国打伊拉克啊，打越战呐、啊，
嗯，
这
都争议性太大了。
一开头的时候登高一呼还有人响应，时间一拖他们一定不干，他们一定不干了。
嗯，
可是尤其在这种社会问题上来讲呢，他们不可能就这样不讲话了，这是不行的。
嗯，
我是觉得如果真的要硬扯的话呢，可能还是跟他们
能不能扯到一节圣经啊，
可以扯到一本圣经，可不可以？这个你可以说是基督教作为骨干的一个教育方法或者是一个思想观念、嗯、因为第一个就是写在他们这个人权宣言里面的，这个 人人生而平等，
人人被创造而平等，
这是指在世上的事情。可是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思想，就是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活着的。我们有一天呢，
所谓天赋人权，
不但是天赋人权呢，这个天呢，我们还是要跟他交账的。我们是赋予一个任务活在这个地上的。这个任务最主要的事情不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个任务最主要的就是照着我所认为对的那个立场，能够把那个东西守住，以那个作为根基来过我的一生。那个是他们所说的这个啊高尚的人格，
就坚持原则吧。
对，和中国人讲的这个啊有点不太一样。中国人是在社会伦理里边，你如果得到肯定，你像孔老夫子讲的这个人人君子，他只是讲说你怎么待人，怎么接物，对，他其实他并不真的是讲说人为什么活着这件事情。人活着如果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你就是屈辱自己活，那就是你向你所认为不对的势力低头，你所认为错的事情你要昧着良心去讲。这个照着圣经的教导来讲呢，比什么都屈辱，你这个人活在世上没有价值了，变成这样子了。
哎呦，这是
这个你没办法用几句孔老夫子的话讲出来的。我们所说杀身取义，舍身成仁，你那个杀身舍身呢，那只是一个抗议行动而已。那是你道不成，臣服浮于海之前呢、这个下台一鞠躬，表明你自己安身立命的清白，表明你的沛然正气，并不是表明你向造物主交账，这是你的节操。可是传统的基督徒的思想，从圣经直到今天，欧美人这个骨子里这个思想啊，那还是更偏向一个活着的积极价值。我活在世界上是为了什么？不是说到我自己的操守问题，不一样的。而且落到实际上，你那一腔热血过去之后啊，我们比较教的是忍辱负重，对不对？这个不是忍辱负重。你看圣经里面的例子很清楚啊，但以理，他连续在几个敌国里面做宰相，然后他
坚持
，对，他坚持，他信他的主。他的三个朋友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叫他们拜了个金像，并且问他们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可是他们却对尼布甲尼撒王说，这事啊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还不算，还没说完呢、还加了一句话，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神救不救我是另外一回事，带来的后果多严重，我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我活在神面前最重要。即或不然，我也不拜，我也不侍奉，我也不听你的。那你说这样做到底有什么价值？你那个价值、
这个对我们今天北美的也多少有点用啊。
我们看价值都是看这个人生价值、世界价值、生活价值，他们看是看一个绝对价值，
看个永远的价值啊。
对，这个永远的价值你必须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我们就这么说好，用老板话、老百姓的话来讲，你是要见主的，你是要在神面前负责的，神最后说了算。所以你说人有没有灵魂，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我们普遍相信人活着一口气，完了就完了啊，没有
灵魂，这个些事儿是也真没必要坚持。
你没必要坚持嘛，你干嘛？对不对？我拿了赔偿金了，家长都高兴了，家长都愿意接受了，你在旁边说什么？你说了又怎么样？你想要干什么？你说吧，你说不出来，对不对？连你自己都找不出一个让你自己幸福的原因，说你不让我讲，我偏偏要讲，找不出这样的原因。因为大家都问你说你为什么要对着干，讲不出来，
到底能你有得到什么呢？
对，就美国学生，就算今天的美国学生，他还可以告诉你说 because it is right，因为这是对的，因为这是 the fact， 这是实情。如果你要他把这个东西吞下去，那他觉得他白活了。所以这方面呢，你可以看见为什么说啊、西方的宣道士，他们真的冒这么大的生命的危险，到中国、到非洲、到世界各地去传道， 中国人你就不太容易看见了，像我们就是了不起的躲在麦克风后面做个节目，是吧？
就是就是，我越做越不好意思说了，都不好搭话，
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做天国之音呢？叫做世外桃源，我们是往背后缩的一群人。
对对，所以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哈，去显出来。
嗯，你要是没有一个更高的护照，你的确没有价值，没有必要要做什么。那当然，我们一直没有谈一个最敏感的问题。
哎呦，这今天没时间了吧？
没关系，就是等到没有时间才问这样的问题。这是启幕。如果你是河北大学的学生，你是目击者，学校不准你讲，你现在已经信主了，你会怎么样？
其实我本来就是想来问这个问题。
你会怎么做？你该怎么做？你会劝你的儿女怎么做？哎，这个问题值得听众朋友，咱们大家都好好想想。下周二我们回来再和启幕继续讨论下去。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